要从心里面要向你发出感恩，因为我们看到今世界上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苦难对我们来说可能也是一个巨大的试探和诱惑。虽然今天我们说的诱惑都是指物质上的好处，但是苦难对我们也是一个很大的试探。我们今天早上还听到说云南发生地震了，170几个人死了。两天前还是昨天是昆山大爆炸，3-4天前又高雄又气爆，一周以前有台湾的澎湖飞机掉了，再过一周之前好像有2架飞机同时掉了。主啊，我们想到这些苦难的时候，好像苦难离我们很远，而且我们为这些苦难的人祷告的时候也觉得这个苦难跟我们没有什么太大关系，我们祷告也不虔诚。主啊，但是我们真的要警醒，这个世界上满了试探，而且我们今天读到的经文里面还有一个恶者魔鬼，他在试探，他试探了我们的主，也在常常的试探我们。主啊，所以我们向你祈求，让我们在这里的时候一方面警醒，一方面感恩，我们安逸的日子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安逸的日子是有你的保守，但是我们安逸的时候警醒，也可能我们安逸就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今天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爱子耶稣基督的心的时候，我们从中会学到什么。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主啊，你自己借着这段经文向我们说话，因为你圣灵是让我们进入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你给我们的话语的意义，让我们的在生活当中可以有力量。所以我们感谢你，求你引领我们，把接下来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那我过去有一段的时间是讲天父的心，是通过摩西与天父的对话，摩西与神的对话。那我们知道哈，摩西与神对话就是祷告，在祷告当中，神把他的意思、把他的心意向我们启示出来，就是神要与我们同住，也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以马内利哈。你到中国去的话，你会听到说以马内利是很长远的一个词，在我们这里不怎么长远。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神一直希望与我们同在。旧约的时候，他把自己限制在小小的约柜那里，限制在圣殿那里，通过先知来告诉我们，让我们认罪悔改可以到他的跟前。到了新约的时候，他就把神的儿子道成肉身限制在耶稣的身体里面，让我们知道他愿意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一直要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的日子是寄居的生活。但是我们在寄居的时候，我们手所做的工会对永恒有影响。那我们也讲过说，这我们所做的工对永恒有影响的只有通过祷告。那祷告不见得只是祈求，上回我们跟你讲到摩西他的抱怨，他在神里面那个抱怨也是祷告。我讲他，你可以向神抱怨，但是你向神抱怨之前不要先向人抱怨啊！你向人抱怨会让人沮丧，但是你把你的抱怨带到神的面前，通过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你再把灵魂深处的痛苦向神诉说，那个神很乐意，而且神很快就会答应你。那摩西，我们讲了几讲的摩西，摩西在以色列人当中非常的有威望哈。今天大概我想也是，我没去过以色列，志宏长老去过以色列，但是我想你在你听到犹太人当中一讲摩西这个人呢非常有威望。 那摩西的有威望不仅仅是神借着他做了很多的神迹奇事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那更重要的我认为是他成为神人，神的仆人，神的朋友。上回讲到说，圣经讲说摩西为人谦和，胜过所有的人。有很多人说这句话是不是他自己写的，我挺倾向于说是他自己写的，但是我不敢下这种结论，因为我觉得在那种极大的试探面前，在那别人攻击的时候，他可以拿这句话给自己力量，我比世上所有人都谦和，比世上所有人都谦和，那你就闭嘴别说话，闭嘴不要为自己争辩啊！这个是我的我的逻辑思考，我的人生的感受，也许可能会变了，但是没有关系，那反正是神写的，不是他写的，就是圣经作者写的，反正是神有那个意思放在那里。所以摩西在以色列当中非常有威望，那在我们今天也是很有威望，他为人非常的谦和，他在神的全家敬中。然后你仔细去看旧约，看生命记里面很有意思，摩西会讲了一句话，那一句话对后面我们的人常常有影响的。摩西在生命记十八章十九节他讲说，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间给你兴起一位先知像我，耶和华你的神要在弟兄姐妹当中兴起一位像我一样，你们要听从他。可是呢，你再接着看，看到生命记最后的时候，生命记最后他有三四章那里下了一个结论说，以后以色列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摩西预言说以后会兴起一位像他那样，你们要听他。可是圣经在生命记里面的结束的时候说没有这样的人。所以以色列人只读旧约的时候读来读去他都会受这一节的影响，我们没有看到像摩西那样的先知被兴起来，像摩西那样的先知在哪里呢？所以他每次读圣经的时候，保罗就说以色列人把摩西看得那么重要，每次读圣经的时候看到读摩西律法读摩西这个人的时候读来读去好像心蒙着帕子，总看不明白。其实那个人已经来了，那个人他一方面像摩西他行了非常多的神迹奇事，另一方面他更像那个神人，就是神的仆人，他的心柔和谦卑，他说你到他那里去就可以得到安息。摩西不敢这样讲了，他在神的全家敬中，而且这个人圣经讲说他远超过摩西，摩西不过是个预表。圣经怎么说这个人呢？他说他比摩西算是更配得多的荣耀，好像建造房屋的比房屋更尊贵。意思是说如果摩西跟他相比的话，摩西不过是房屋，他是建造房屋的。那这个人我们都知道是谁啊？今天我们都知道这个人是谁啊？这是犹太人苦苦等待的基督，那我们就知道是耶稣，道成肉身的神的独生子，是神的独生爱子。你在读新约的时候我们就亮光就照出来了，读到新约的时候你就发现天上几次都有声音来说，对耶稣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基督是神的独生爱子，那这个神的独生爱子他来到这个世上做什么事呢？那就今天我们看到正节给我们读的啊，本周的金句哈。如果你有没拿到这个周报的话，你要拿一个周报啊，拿到周报你可以看到说本周的金句，他说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所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欢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如果你去看那个希伯来书第十章这一段经文的上下文，它是拿旧约跟新约来对比。旧约的时候，我们献燔祭和赎罪祭，我们的罪暂时被除掉，可以到神那里来。那圣经告诉我们说，牛羊的血断不能除去人的罪。那耶稣来了，他说我要照你的旨意行。他的旨意是什么呢？那在那一段希伯来书里面，你去看，我今天没有时间跟你讲那个一段，他的旨意就是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钉死在十字架，成就天父的救赎旨意。这是爱子啊，这是爱子的心，信靠顺服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就是爱子的心。那我们对这个十字架实在难以理解，我们可以想象，但是很难理解。我们甚至看电影也很难感受到自己疼痛。我们看见那个 Passion of Christ， 耶稣受难记，鞭子打在他上面，虽然血淋淋的，感官受到刺激，我们的心灵里面可能没有觉得被鞭打，我们很难理解到底这个爱子的心有多大，顺服信靠天父，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就是来要遵行你的旨意，我就是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来拯救人类。但是我们可以从我们今天读的这段经文，从试探当中多多少少明白爱子的心，因为试探很厉害。试探，或者说今天讲诱惑嘛，哈，诱惑，试探和诱惑能把我们里面心中所爱的、所喜欢的东西给显出来，也能把我们的品格，我们怎么应付这个试探跟诱惑的这个品格，我是怎么样的一个品格被显出来。那这个品格呢也会被考验，如果你胜过这个试探呢，你的品格就会增加，你的品格被锻炼，品格就更坚强。如果你陷到试探里面呢，你失败的被试探所胜呢，你会沮丧，你有时候会走到一个深渊里头去。所以试探很厉害，在平常的时候你显不出一个人的心了哈，一个人品格也不容易看到。所以我说安稳的日子，安稳的日子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试探，因为我们品格也不被显出来，我们觉得日子过得挺舒服的。那这样的话渐渐的就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我们就被煮死在里头了。那雅各书哈，雅各书一章十三节到十五节，他这样讲到试探，他说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人。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我们不能说神在试探我，因为神不被恶所试探。我们人会被恶所试探，给你一点诱惑，给你一点名利，给你一点那个贿赂，我们就被试探了。神不会，绝对不会，他也不会是试探人。那我们人试探被试探是怎么回事呢？雅各书里面这么讲说，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我们人被试探，我们人里面有试探私欲，所以只要魔鬼引诱我们的私欲，再拿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套我们，我们就处在试探当中。那神却不会，因为神性不被恶追探试探，神也不试探人，但是神却许可那个恶来试探我们。恶的源头就是恶者，恶者就是魔鬼，魔鬼来试探我们。所以我们人会被试探。我五天前看到新华网的评论，因为最近发生很多大事哈，你知道除了这个 灾难，还有大老虎也掉在地上来。哎，那个，哎，五天前不知道你们注意没有，说中国的大老虎，一只大老虎被打下来了。周永康终于被政府公开说，哎，他是一个，没说他罪大恶极，只是说他要被审查了。哎，他已经不再是共产党的一个同志了啊，他要被立案审查。这个是大官了，是叫国级干部哈，以前打的都是部级干部或者副国级的，那这是正国级的，不是那个正国，是正国级啊！我这两个词是不是读起来一模一样？他是国家级的，正是国家级的干部啊，因为是中共中央的这个政治局常委啊，当然是前常委，如果现常委的话呢，就更厉害，被打下来。那被打下来以后，新华网就发了一些评论的文章。哎，我看到有个新华网的评论文章很有意思。他说：“作为共产党人的特质，为何就不抵腐败的诱惑呢？”共产党人有什么特质啊？啊？我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学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是特殊材料做成的，啊，就有特质。他后来讲，他说他有什么特质呢？他的特质就是，信仰和信念。他说他的特质就是信仰和信念啊，信仰跟信念对我来说这两件事是一样的东西，英文都是叫 faith。但是我们中国人讲，我们基督徒讲 faith 的时候，不仅仅只是信仰，我们还有个信心哈，信心。他这个评论最后结尾的时候，他号召共产党员，他说共产党员要在各项工作中时时反躬自问，恭敬的恭哈，我知道引用他的词，你们如果听不懂也没关系。反躬自问，反对的反，反躬自问，可能就是要省察自己吧哈。问什么呢？你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我们才能守住自己的原则和底线，做到干干净净做事，清清白白为官。也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仰不愧天，虎不愧人，内不愧心。我读了以后怎么跟我们基督徒说的话一样？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会说，哎呀，你们美国这个地方查经班就跟我们那个你们政治学习一样。我久了以后我终于明白了，谁先谁后，对吧？谁对谁错？基督徒已经2000年了，共产党100年吧。我不知道是哪一年成立的，1921啊，共产党宣言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成立，还不到100年，谁先谁后，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我也不知道共产党依靠谁啊，为了谁，我是谁，他也都不晓得。我觉得很像我们基督徒说的，他是跟我们学的。好，我们都谈信仰，但是信仰它有一个很本质的东西，就是信仰的对象是谁，你信谁还是你信什么？对象是假的、人造的，那你信的人再虔诚也一定没有力量，你没办法胜过试探。我们知道我们信仰的是谁哈，我们也问我们最大的、最根本的东西，我倚靠的是谁，我为谁而活着，我到底是谁？魔鬼也常常用这个三样了，就针对我们这三个来试探我们，非常的有意思。我就说，我当时在想说，这个写这个评论的可能不是共产党员基督徒吧？我知道共产党员里面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也可能哈。但是呢，我就想说，其实人对很本质的问题认识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我最后就要问我到底是谁。我倚靠的是谁？我活着为了谁？那魔鬼就会拿这三个来引诱我们。那我们今天看说耶稣受到试探，耶稣没有私欲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说他没有罪啊。那他的试探就不是被私欲牵引了、啊、我们人才有私欲啊，对不对？他没有私欲啊，那耶稣怎么会被试探呢？那我们前面讲过，耶稣受试探，他的神性不可能受到试探，因为神不被试探， 不被恶试探，神也不试探人。那他受试探是他的人性，他的人性呢是完全的人性，没有私欲。哎，你又说完全的人性没有私欲，为什么会受到试探呢？啊，让我想到亚当被造出来的时候，亚当夏娃刚开始被造出来的时候，神说甚好，非常的好，他的人性没有缺陷了。但是他的人性会受试探，也就是说我们美好的东西，神给我们美好的东西，神给我们正当的需要，都会被试，我们都可能被魔鬼试探到，那更何况你的私欲啊。那耶稣他的人性受到试探，好像亚当的人性受到试探一样。但是亚当受试探就陷入试探，所以我们再提醒一下，我们在读祷文祷告里面说，祷告里面有一句说求我们求日愿的意思赐给我们，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啊，试探是常有的事，遇见是常有的事。那个地方的解释应该是不叫我们陷入试探，而不是说不让我们遇到试探，遇到的试探常有的事。马丁路德说，试探总是难免的，就好像你走在林子里头，飞鸟不小心把，还不是不小心，它不晓得你在下面，它就是拉一个屎掉在你头上，哎，那个就叫试探，那个不是你不小心，你也不是不小心，飞鸟也不是不小心，但是你可以不陷入试探，你可以不让那个飞鸟在你头上不停的拉屎，还要做窝，哎，这叫陷入试探跟遇到试探的区别。那我们完美的人性也会被试探，那亚当完美的人性被试探以后，他陷入到试探，他陷入到试探以后，罪就借着他进入世界，罪成了我们人的本性，那没有人，从此没有人靠自己能够胜过魔鬼的试探。所以这个我今天不讲政治，但是你从这个神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集权的政府靠自己来把这个毒瘤把这个罪除掉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这只是顺带说一下，那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自己胜过试探，甚至来圣经里面讲的那个约伯，那么伟大了不起的神说他那样完全那样敬畏神远离罪恶的，他到最后的时候也一样被试探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只有开始，他也就开始怀疑神，但是神在试探当中他却有给他很大的恩典。好，罪进入世界成了我们人的人性，没有人可以靠着自己胜过魔鬼的试探，那耶稣的人性也受到试探，但是结局却完全不一样，他胜了试探，所以我们靠他可以胜过试探。虽然我们还在被试探中有时候会跌倒，但是我们有能力靠着他可以胜过试探，而且即便我们被试探当中跌倒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认罪悔改与神重新有那美好的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领圣餐的一个原因，或者说就一个目的。所以我们今天来看耶稣他的爱子的心在这个试探上怎么表现出来。好，我们来看，我们就翻到那个马太福音的第四章，我们就专注在这个第四章的上面，我们来看第二到第四节。第二四节说，第一个试探哈，他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那禁食了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耶稣要吃饭了，肚子饿都要吃饭了，这是我们人正常的生理需要，而且是第一生理需要。我没读过太多的心理学，但是我听说过这个马斯洛的理论。马斯洛把人分成有几种的需要，他说这个是生理上的需要，我们要吃饭，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要都是生理需要，这类的需要级别最低，人们在转向较高层次的需要之前总是尽力地满足这种需要。所以耶稣禁食了四十天以后饿了， 当然圣经没有说他禁食两天的时候有没有饿，我自己的话禁食一天的时候就饿得不行了，禁食两天了以后更是头都花了，那时候食物来的话对我是很大的诱惑，忍受不住。然后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这里讲禁食四十天以后饿了，我想他禁食一天的时候就饿了吧哈。但是四十天的时候我只能想象说他的饥饿程度非常的严重，那这个生理的需要非常的大，而且如果根据我们人的理论，这是身体上第一需要，必须被满足才有可能去做别的事情。这个时候魔鬼找上门来了，魔鬼比我们人聪明百倍哈，魔鬼真的了不起，他知道什么时候是最佳时机，他知道你什么时候最需要，他来试探，来试探你。他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就有这个能力，你可以把这个石头变成馒头，你吃下去不就饱了吗？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常常怎么想。我很早以前我还没去中国的时候跟这个青少年分享这段经文，青少年说这叫什么试探，你们有没有觉得，我就觉得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对吧？饿了找吃的，你知道吗？而且自己有能力，干嘛不吃？比方说你今天禁食好久啊，你肚子饿了，你口袋里面有那个一些钱啊，你说我现在来不及做饭啊，那边上就是餐馆，买一个吃好面，买一个面包吃好了。哎，你们觉得呢？这个试探，为什么魔鬼会对耶稣说你把石头变成馒头，就是一个试探呢？好，耶稣回答哈，耶稣回答，哎。你等一下会看到耶稣这些几次的回答都是直截了当引用圣经的命令，都是引自旧约生命记。那生命记的话是摩西写的，是摩西，神让摩西写下的，神的直截了当的命令。所以耶稣回答说，经上记着说，这个是在生命记里面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我不知道耶稣这个时候想到说哪一句话，但是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想到说，耶稣讲过说，你们许愿的一切东西你们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你肚子饿天父知道的，你这时候饿得要死天父也知道的，你为他进食祷告寻求他的旨意要来出来做事工，神知道要把这些东西加给你。圣经很有意思哈，我们可以做把自己换到那个场景里面去设想，但是我们不能做太多的乱七八糟的推理，但是你可以去设想，就是你把你换到那里的时候，我奇怪的就是魔鬼没有说第二句话，但是他会不会讲说，好啊，人活着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好啊，你相信神，那你肚子不饿了，你这时候饥饿感减少了，或者说减轻了，那神应许你，神知道你有这个需要，为什么他不满足你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读耶稣基督的时候的榜样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合理的设想，在这种需要极大的时候，当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的时候，你相信神的应许吗？他说他知道，你这一切所需要的他都会供应你。当你的需要非常迫切仍然没有被满足，你还相信神的应许吗？你相信他向你存的旨意总是好的吗？而且当这个需要不停的被催逼，还有一个人魔鬼在那里不停的试探你，而且听起来很有道理的时候，你还相信吗？还相信神的应许吗？所以我看到爱子的心在这个试探里面，在这一点让我看到说他完全相信神的应许，哪怕自己受苦，而且受极大的苦，在这个饥饿这么严重的时候依然相信神的应许，神从来都不误事。我们如果把这些运用到我们的身上的话，我们知道 我们有能力的时候，我们很少去依靠神，我们往往都是依靠自己能力，我们不等候神。我们为了这个信仰，你依靠谁？这个信仰，我们说是基督徒，我们依靠神。可是当我们的身体上，当我们的情感上，当我们的心灵上受一点苦的时候，我们是怎么反应的呢？是像耶稣基督那样说，我活着不单靠食物，要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句话。今天我们都没有碰到魔鬼亲自对你来试探，我有时候在想哈，但我在想呢，你们不见得认同。我有时候在想，我觉得今天因为我们不配魔鬼亲自出马，魔鬼不需要亲自出马，你知道吗？他在我们夫妻关系上，在我们教养儿女上，在我们教会生活里面，他愿一点点的谎言，他叫你肉体受点苦，叫你情感受点苦，我们早就投降了，我们早就缴械了，他哪愿得着亲自出马啊？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非常的糟糕，我们需要你的怜悯。我自己也是一样，受到试探的时候就忍受不住了。今天我还给我的女儿说，做牧师有两个危险，一个在台上高言大志，却是最 hypocrite 一个人，但是做牧师也有一个尊荣，就是他台上讲的跟台上活出来的一模一样，荣耀神的名。所以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都是人需要你。我们也感谢你为我们所遇到的苦难，遇到肉体的苦难，情感的苦难，甚至心灵上觉得苦难，感谢你，因为试探是必须的。马丁路德说，试探是我们基督徒成长的最好的环境。但是主啊，我们祈求你让我们在试探中不至于跌倒。奉耶稣的名祷告，那我们来看第二个试探。第二个试探在六到七节里面，他讲说魔鬼把他带到圣城，让他站在房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到石头上。哎，魔鬼也厉害了，魔鬼也引用经文了，这是圣经的话语了，这是引自诗篇91篇，你去查就知道了。但是呢，你如果好好读圣经的人，你就知道魔鬼引用这个话的时候是脱离上下文了，他直接脱离这个背景，应用到你的耶稣基督身上来试探他。因为诗篇91篇的第一节是这样讲的，诗人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意思是你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必蒙神的保护。那你在路上行走的时候，脚踢到石头上的时候，神也会帮助你保护你，而不是你故意去试探神。但是耶稣很有意思了，耶稣他并没有像我这样子，如果我跟魔鬼论断的话，说你断章取义，你瞎解经，那确实瞎解经啊！但是这个东西啊，你陷到圈套里面哈。神，耶稣直接用神的命令啊来回答他。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我们已经看到两次，主耶稣直截了当用神的命令。而且他这里又想说又字哈，经上又记着说，哎，神没有吼，耶稣没有吼令魔鬼引用的话，但是耶稣说又记着说。那至少我这里讲一个题外的话，我们解经的原则的话有一样，就是神清清楚楚的命令是第一重要的，任何你解经出来的东西跟神清清楚楚的命令违背的，你就不要强求，很可能是你解错了。所以神清楚的命令是最最重要的，然后其次我们得出来的原则还有一些榜样啊。他因为神的命令是不需要断章取义的，讲是不可杀人，他不需要上下文， 你说哎，我在什么样情形下不可杀人？不需要，你就是不可杀人。那这里讲的说你不可试探主，你说我什么样情形下不可试探？不需要，他直截了当，他适合于任何的情形。那圣经中有难懂的地方呢，我们反而要用这个清楚的来看。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这试探本身，那么这个魔鬼这个试探他不厉害了吗？你是神的儿子，你难道不需要来拿一些东西来证明一下吗？你现在还在饥饿当中，你的满足也没得到满，没有得到解决，你说你又是神的儿子，你不要来拿些东西来证明一下吗？如果魔鬼试探是像我这样解释的对的话，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回答里面，就是耶稣确信他在神里面的地位，他是神的儿子，自己在神里面的身份不需要在外面任何东西来证明，更不需要通过试探神来证明自己。这就回答第二个问题，第一个说你依靠谁，第二个说你是谁。你是神的儿子吗？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吗？你要不要拿一些东西来证明，证明你是神的儿女？我们会的哈，我们每个人都会拿一些外在的东西来证明。我们可能是需要我外面的成功，除了财富以外，地位以外，可能是我的，可能我们现在比较不看重财富和地位，我们看重的可能是我工作的成就。你看我神都祝福我，我做了很多的事情都蒙神祝福，很成功，可能拿来证明说我更属神。或者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事工成就，我那天我女儿给我讲说，她在那个Lexington 的那个 First Alliance Church， 就是我们宣道会的第一个教会，她说她在那里，她那个牧师不得了，她走过了七八个教会，每一个教会都是有冲突有问题的时候他去的，每去那里就把问题解决掉，每次去那里就把那个教会弄得特别壮大，从几十个人到几百个人上千人。我说哎呀神啊，这正证明他是了不起的牧师。我们要不要神来证明说我们了不起，神爱我们，我们在神里面的地位很重要，我们真的要人来称赞来表明我们有价值吗？那圣经学者解释这个地方的时候，他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他也可以解释成因为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跳下去。希腊文本身是可以这样解释的，因为希腊文的分词可以作为条件句也可以作为因果句，所以他说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而且魔鬼也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拿这个如果来引诱他，而是说你因为你是神的儿子，因为巫灵常常对耶稣说哦，全能神的儿子，所以这种解释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这种解释的话，那我们看到正是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更不要神为他做什么特殊的事情，正是因为是神的儿子，神的儿子是遵守天父的命令，是和天父完完全全的合一，绝不会去试探神。所以不论是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要找个神迹来证明你自己，还是你是神的儿子你有这个权柄要神来为你做这事，这个都不是神的儿子要做的。神的儿子的心就是确信在天父里的地位，天父里的身份。那第三个试探，八到十节，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山，将世上的万国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那我们看到哈，耶稣基督又是直截了当用神的话来回答他，当拜主你的神并要侍奉他，然后说撒旦你退去吧。魔鬼有特殊的本事啊，可能把我们带到山上去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山下的建筑物，他会看到的是万国的荣华，还有万国。那我在想说，耶稣没有这个私欲，他不像我们，这万国的荣华，人的价值怎么能够吸引他呢？对他怎么有诱惑呢？ 我们当然看到万国的荣华就有诱惑了，我们要有自我实现嘛，好，我们要实现自我价值啊，然后我们里面又有私欲，所以我们看到万国的荣华是早就被诱惑了，很容易被诱惑。那耶稣怎么会被诱惑呢？他又没有这个私欲。所以我在想哈，我因为没有这些私欲的东西，我们还会被诱惑。第一个是我们生理正常的需要，我们要依靠谁来提供这个需要。第二个，我们的里面的地位，我们的身份，那神造我们的时候本身是要让我们做王子的地位。第三个也是不是私欲来的，确实很重要的一个需要，我们人里面的就是自我实现，我这个人要有价值，我要留下 legacy， 对吧？这个对我们很大的试探，特别对我们中年人。今天呢，我们中年人，我们觉得说我要给世界留下什么，而且我们认为那个留下的东西是美好的东西，是好的东西，我们要实现什么。那这些东西可能是从神来的。那耶稣没有私欲的时候，他也有他的自我实现的东西。他自我实现的是什么呢？我们前面讲过，说他来就是要遵行神的旨意，所以他就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就变成他的自我实现。那魔鬼也厉害，说你不是要完成神的旨意吗？你完成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我们在主导文里面祷告的，愿你的国降临，万国都是你的。现在你不需要这么痛苦啊，你不需要进食啊，你不需要最后走上十字架，万国都是你的，你拿去嘛。绕过神的方法，成就以为是神所做成的事情。所以很多人说哈，我们为了达到好的目的，我们可以不择手段。那神的工作里面绝对不是这样子。神的工作，神的成果，神的旨意成就的是好的东西，但是你也一定要按神的方法去做。神的方法很重要，这个过程也非常重要，没有说你为了这个目的你可以不择手段。那耶稣直截了当的回答说，当拜你的神，要侍奉他。这个爱子的心就是单单的敬拜侍奉天父，他不要绕过来，他也不要自己做头，也不要自己做救主，他定义成为人和神之间的桥梁，而且这个需要他为死在十字架上，那他宁可这样也要侍奉神，也要敬拜神。所以耶稣在生理上极大需要的时候信靠神的应许，在忍受着需要，魔鬼要他马上要求神为他做特别的事情的时候，耶稣拒绝试探神，因为他晓得他自己的地位。在没有感受到神的供应，神也没有任何表现的时候，魔鬼要说你所要的，你要实现的东西我就给你的时候，他说他单单的敬拜神，服侍神。我们虽然不了解耶稣为什么啊那个程度顺服神，以至于是且死在十字架，但是你从这几个的试探当中，你能看到耶稣的心，遵行天父旨意，哪怕让我付上代价。所以我自己想哈，当我们看任何的东西比神更重要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当然没有一个说我的属灵生命会比神更重要，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常常会碰到不知不觉的，像我自己也会有说啊，我更属灵了，神更喜爱我啊，甚至我们有时候说我真糟糕啊。我女儿没在哈，应该不会冒犯我的女儿，但我真的公开跟她这样讲，我女儿说我真糟糕啊，因为她要考试嘛，考不好，她说考不好怎么办，真糟糕糟糕。我会直接跟她讲，你真以为你很糟糕吗？你知道吗？你不是以为你很糟糕，因为你还以为你挺了不起的，所以我现在这么糟糕的时候才会来 complain， 你知道吗？才会来 whining， 我真糟糕，真糟糕。你真以为你很糟糕吗？你知道吗？我们属灵的时候当然是要人家来啊，你看我属灵，我这个真是了不起。但是我糟糕的时候，你真的觉得自己糟糕吗？实际上不是，只是我难受，因为我本来不是这么糟糕，我怎么今天感觉我变成这么糟糕的样子？ 所以我说你还没有到糟糕那地步，你真的糟糕到一个地步，你只有神是你的依靠，我只在神里面那个地位，我活着就是侍奉神，我说那你就自由了，你就自由了，真自由了。那我跟他讲的时候，我也讲我自己哈，我跟我女儿两个人关系是特别的好，我在母堂也公开讲过，我发现说我跟我女儿讲的话比我跟教会讲的话要容易多多了，因为我讲了她就听，她就说是是那样那样，我在教会讲那样不见了，你爱讲什么讲什么。当然我感谢神啊，因为我讲的东西不是我有什么属灵，如果我讲的真是从神来的话你就要听，如果不是你就直接拒绝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啊。女儿可能有一层是爸爸，但是我发现很多人对爸爸是很不尊重的，但是我女儿对我真的是很多时候让我很惊喜，我就跟她讲这些，我说你我们真的以为自己很糟糕吗？不糟糕的，对吧？所以让我们看到神自己，神的儿子自己尚且这样子，那他如果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为这一些我们所碰到的试探当中的时候，我们肉体的痛苦，我们情感上的痛苦，甚至我们心灵里面的痛苦，我们来感谢神，让我们也像他那样子，哎，在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我依然信靠神，在我对我的 identity 怀疑的时候，我对神说，神啊，你已经在十字架上那个行的爱不会让我跟你分开，我在你里面有绝对的把握，在我漏的时候，哎呀，好像我要的东西可以用一种不是神的方式拿到的时候，我说神啊，我单单敬拜你，我单要侍奉你，我不被这些东西所困惑。我们这样去做，当我们下决心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深信神会在我们身上做奇妙的事情。我们祷告。天父，我们就感谢你啊，为我们今天看到的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个榜样，我们感谢你，我们也深信我们会被你磨练成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祷告奉耶稣的名祈求，阿们。
我刚听牧师说，我们如果真的是能够单单的来仰望耶稣的时候，谁知道我们活着就是只为了侍奉神的时候，我们就在耶稣里有真的自由，所以就让我很感动。所以我们一起来也起立，我们一起来回应今天的讯息，我们来唱 这首诗歌仰望神的恩典。这里说主耶稣他的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孽，为我们死也为我而流泪，赐给我们无尽的恩典，我们在耶稣基督的怀里有平安、自由跟希望。
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穷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 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你甜每夜每一分钟，我仰望你的恩典，患难时在我喜乐时，你双手领我进入你恩典。主耶稣，你宝血洗净我一切的罪孽，为我死，为我而流泪，赐给我无尽的恩典。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我能有什么给你啊，能报答你付的代价。每当我定睛你施加，眼泪不禁潸然地落下，我的心不要忘记啊，他边上换来新的生命啊，从此不再忧伤，不再挣扎，在耶稣怀里我有平安自由希望。
天父，我们谢谢你，主是你自己的鞭伤，是你自己的宝血，主你让我们有了新的生命，主你为我们而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主你为我们做的赎罪祭，我们真的是感谢你。主就让我们来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主定睛在十字架上，主这世界上的一切的困难，一切的苦难，主我们相信都会过去，主因为新天新地将会再来，主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已经在那生命册上有了名，主我们能够在已经有了永生，我们在这永生里面已经有了这样子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感谢你，我们就跟世人不一样，因为我们是分别为圣，是你的子民，我们谢谢你。主，我们也求你来保守我们今天所向你献上的奉献，主求你来赐给北堂智慧，让我们运用这笔金钱，能够让你的福音能够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主能够更多人认识你，主因为你自己的心意是愿意人人都悔改，主愿意 人人都悔改，不愿意一人沉沦，我们谢谢你，我们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好，谢谢，请坐。好，我们接下来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有没有在我左手边有没有新来到我们？